儿子说
夕阳
六，就是六的字，他以这个夕阳无限好。这首诗的大意是说，向晚意不适，在傍晚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些不愉快，所谓不适的就是不舒服不愉快。于是坐了车子登上了乐游原，那这个古原就是指的乐游原。这个时候只看见一片美好的斜阳，夕阳无限好，可惜已经是接近黄昏。所以我们现在往往就引用后面的这两句，感叹到光阴过去的太快，好景不多，也就会引起无限的伤感。那我们现在再看一首杜汉江，作者是李萍。李萍他是浙江人，他曾经做过进士，中过进士，那么担任过秘书郎，也做过武功县的县长。因为他的政绩很好，当时的皇帝唐懿宗很嘉奖他。那么他做建州刺史的时候，地方上的老百姓对他都非常的爱戴。那我们看他的这首杜汉江的诗，汉江就是汉水，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它经过湖北而进入到长江，本来是发源在陕西。岭外莺舒节，惊动富丽村，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我们现在常常讲到近乡情怯这句成语，也就是李萍的这首诗里面的写的。他这个诗里面是描写一种正常的心，但是呢他从反面说起，这种正面的意思而从反面来说呢，也必须要真实自然，不能够刻意的去求功。如果一经奏作的话，那就失去了它的真实性。因为他这首诗本来是说回到家乡去啊，心里面应该是很高兴，可是他反面的说接近的家乡反而心情更加的害怕，心里面有一种畏惧之情。那这个就所谓正义反说了，一般人都是恋家想家 能够回家，这是值得高兴。为什么还近乡情更怯呢？那他这就是从反面来说。另外，殷淑杰，因为他在岭外做客做的太久了，那这个岭外就是指的岭南，就是在广东。我们从中原的人看，岭南的地区就是在五岭之外。那么作者他是从岭外回到家乡来，他的家乡在浙江，从广东回到浙江。那么他在岭外住久了，殷淑杰家里很久都没有音信。金中富地村，那么经过了一个冬天，再到一个春天，金中富地村，那也就是说他离家很久，过了一个冬天，又过了一个春天，近乡情更怯。那现在他渡过汉水，那就渐渐地靠近家乡了。然而他的心中却有一些害怕，甚至于连家乡的人也不敢去向他问起，不敢问来人。那这个来人者就是家乡来的人。为什么他会近乡情更怯呢？因为啊，家书久绝了，而他担心家里发生了什么意外。所以从家乡来的人他都不敢去问他。那这种心理也非常真实的表现出一个出外很久的人呢，他是多么的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回到家是心情应该兴奋，一方面因为很久得不到家书，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呢？所以他的心理上就有这种矛盾的现象，所以他连家乡来的人都不敢去问他。那么这位李先生李平，他的20个字的五言绝句就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种又高兴而又有一点怯弱的这个心情，使我们假如说出外的一般游子，也许读到他这两句诗的时候都会引起一种强烈的共鸣了。现在我们再要换一个口味，我们来选几首七言的绝句。首先我们来看看张继的《枫桥夜泊》。枫桥在现在江苏省的苏州，作者他坐船晚上停靠在枫桥，写他当时的景物，还有他当时的心情。月落乌啼霜满天， 相逢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也是千百年来被大家所喜爱的一首好诗。那么张继的这一首《枫桥夜泊》，在一般题山赋水的诗作之中，好像就是在枫桥旁边建立起一座石碑，此后一千多年再也没有人在同样的地点来跨越过它。为了这首诗，使得枫桥、寒山寺还有寺里的大钟都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名胜古迹。就好像崔颢写了一首《黄鹤楼》的诗，竟然使李白有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感叹。那么张继写的《枫桥夜泊》也使得许多的诗人到了这个地方都不敢作诗，都恐怕自己的诗再也做不出像这首诗那样的出色。那这首诗为什么会成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呢？那我们就先来探索一下。首先，我们看到了由远而近的景物的层次，仿佛在一个透明的水晶球里面出现。那这里面的景物有秋夜的霜天，天边的残月，老树上的栖息的乌鸦，还有树梢头隐约出现的料鱼，然后再近处呢，就是江边的枫树、渔舟的灯火，桥下就是夜泊的客船。那这些的景物综合起来，已经初步构成了枫桥的夜景。可是光是这样呢，色彩还不够强烈。那我们发现这个诗人，他在色彩方面也下了一番的功夫。试看看在这个里面，霜天和残月是冷冷的烟色，江风跟渔火却是暖暖的烟色，一冷一暖，它们分别交织在树、桥、渔舟还有山寺的暗影之中，仿佛有一个天才的画家举起了淋漓的彩笔，给这些色彩以跳动着的生命色，令人对各种形象平添了一层鲜明的立体的感觉。但是这幅彩画它的巧妙还不止如此，那我们再仔细看看霜天那种透明似的 明亮。如果那种鲜艳的明亮，这两种比起来是一个强烈的对照，同时又对照得很和谐。而霜天的清淡和这个残月的迷蒙，他们是既和谐而又有层次。那我们再从近处看，渔火跟江风彼此映照，衬托着桥柱和船的剪影。于是由远景到近景之间就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出现了多样化的色彩跟情调，使这个枫桥的夜色就显得非常的优美。不过仅仅这些的色彩还不足以尽枫桥夜泊之料，于是这位诗人他又写出音响和没有音响的那种寂寞，于是就点出了夜泊的一种特有的气氛。本来从上面那些景色中，这个夜泊的旅客已经是感到羁旅的难堪了，而这个乌鸦的夜啼又加深了深夜的孤寂之感，使这个在外羁旅的客人他们的这个情感呢更加的深重。就在这难堪的情绪之中，而寒山寺里面却发出震荡着夜空的钟声，随着音波的颤动，好像一下一下都敲在满怀愁绪的旅客身上，敲在旅客的心上，而且还一下一下地敲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上。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好像也到了枫桥夜泊的地方，好像也跟诗人一起听那个钟声，并且引起同样的心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首诗里面，形象、色彩、音响的交织融汇，以及在交织融汇中的远近、明暗、位置、层次，都安排得很巧妙而又很和谐。那么这些的景物都要和夜泊的旅人的心情融成一片，不能够显出一种割裂的痕迹。因此这首诗之成为名作那就不是偶然的。所以虽然这首诗只有28个字，然而这28个字却把当时的夜景以及羁旅者的心情都描绘得非常透彻。所以我们读了这首诗之后，也深深地被这个作者的情感跟他发出来一个共鸣作用。我们再看一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关于这首诗的艺术特点，很多人都看出来。那么有人称赞他这首诗好像是水晶如意玉连环。什么叫水晶如意？那就是说这首诗清空透彻，没有任何的杂质。玉连环那就说它像两个环扣在一起，首尾相呼应。说到这个清空透彻，这首诗全是用的白描手法，不用典故，也没有用一些偏僻的词汇，看起来明透清澈，好像是一块透明的水晶。那说到首尾相扣的话呢，这首诗开头才说没有归期，而末后就紧扣到这个归字，写到归后怎样怎样。上面说到今天在巴山夜雨中相遇，下面又紧扣的巴山夜雨，说到他日相见时候如何如何，这就是前后呼应，好像是一个玉环，没有一个开端。而这个归期夜雨，错落参差，也像玉环相扣。一般写文章的人往往会碰到一个难题，那就是题目太窄，没有好多话说，那要凑成一篇文章，有时候也会要收缩枯肠，感觉到很棘手。可是我们不要以为七言绝句只有28个字比较好办，如果内容不多而又不愿意勉强来凑数的话，这28个字也不容易把它填满。比如这首诗的前两句，假如我们把它写成散文，那就是你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我只好这样告诉你，现在还不能确定一个日期。秋天巴山下着夜雨，池塘的水涨得满满的，那我是多么想念着你啊。那写到这里的时候还是有内容，可是下面再说什么好呢？那你可以拿些什么来比喻一番，或者看看一番，可是这样做就会显得太闭了，那如此一想也就会写不下去。可是李商隐他究竟是一个写诗的高手， 他在这里能够善于开拓诗境，他撇开已经变成陈词滥调的诗意之词，把思路伸出去，从现在的别离想到将来的相会，再想到将来相会的时候回忆今天诗意的情景，这样新的诗境就开拓出来了。后面的两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塞夜雨时，什么时候能够和你在一起剪着烛花共谈别离的情味，那就包括今天晚上巴山夜雨这一段诗意在内呢。这样的探前一步，诗境也就推进了一步。他不仅避开了一般的俗套，而且还显得情味深长，有悠然不尽的意趣。李商隐这首诗被大家称赞他是艺术的一个最高境界，那也就是他不落俗套，也不用典故，让人家一看起来就是精明透彻，像一块水晶。这就是这首诗的评价。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贺知章的一首七言绝句《回乡偶书》。贺知章他是浙江永兴人，在武则天正盛的年间，他中进士，他曾经担任过太子宾客秘书监，所以一般人称他为贺监。他的个性很旷达，晚年的时候更加旷荡不羁，最后他隐居，他的结局平淡，可是而有深味。他这首《回乡偶书》也是内容非常的平凡，但是被很多人所传颂。他做这首诗的时候已经80几岁了，因病还乡。那么唐玄宗还派一些人来为他饯行，那么他这首诗虽然是内容很平凡，所以能够被人传颂的原因是因为很亲切而又有人情味。那么这种亲切的人情味，就是从平凡的生活之中还有朴实的感情之中得来。文学作品不能够离开一个真字，所谓真者就是真实的情感，只要是有真实的情感的作品，都能够让人读起来 有亲切感。他这首诗也是很多人都朗朗上口，很多人都会背。大意是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从小离开了家乡，到老了才回来。虽然离开了家乡很久，可是乡土的口音并没有改变，乡音无改鬓毛衰，少小离家老大回。那么年轻的时候出门，老了才回来，可是一口的乡音还没有改变，但是头发都已经白了，两鬓都已经斑白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两句写得很生动。家乡的孩子们见了他回来都不认识了，反而还笑着去问他，客人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相信我们一般人假如离开家乡很久再回去的话，也一定跟贺知章那样，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都会遇到这种情形。那看起来这里面的内容就是很普通的，也许很多人都会跟他一样，但是他把它写在诗里面的话，我们就觉得很有趣味，也很有人情味，也会感慨到一个离家的游子回到家乡之后啊，他连家乡的人都认不得他。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首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那么这首诗就是在九月九日重阳节，作者他怀念故乡的兄弟。但他这里所谓倍思亲，也正见得他平常也是在思念，只不过是在遇到有佳节的时候思念得更切罢了。山东，这就是并不是指的现在的山东省，因为那个时候王维的家已经由太原的祁县而迁到山西的蒲县。那蒲县在华山以东，所以称为山东，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山东省的那个山东。这首诗读起来也非常的亲切。那王维的他自己流落在外，做了异乡之客，可是每逢到佳节的时候 就会加倍地想念到亲人，这也是人情之常。我们过年过节，假如一个人孤独在外的时候，免不了就会有这种思家的情感，想念家乡，想念亲人。那么重阳节也是大家所认为的一个好的节气。那王维他在这一天想念到家中的兄弟们都去登山了，因为重阳节就是要登高了。登高，那么在我们古代呀、有一个典故，就是说到在东汉时候有一个毕长房这个人，这个废字啊我们要读毕，毕长房这个人，他去叫他的一个朋友桓景在九月九日啊带领全家人去登高，饮这个菊花酒来避祸。他说这个朋友可能要遭遇到某一种灾祸，必须要在九月九日那一天到山上去，可以避免这一场的灾祸。那么到山上去的时候还要喝菊花酒，还要用一个袋子来装一种茱萸的这种植物，这个茱萸是一种有香味的植物，好像我们现在这个什么花椒啊之类、那么从此以后就有了这个风俗了。每年的重阳节一般人都喜欢要登高，就是从东汉这个时候开始。所以在王维的这首诗里边就说到，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他想到家中的兄弟们呢都去登山了，他们都会带到这个茱萸，可惜这些兄弟之中只少了我一个，少一人，这个一人当然就是指他自己。实际上这句诗也就是感慨到，有佳节的时候骨肉不能够团聚，也就引起了他这一份的失恋之情。再下面我们看到王昌龄的归月，这个归当然是指的闺阁，也就是指妇女的卧房。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临妆上翠楼，忽见破头杨柳色，悔教呼吸觅封侯。那么在通常的情况之下，像这样的一个少妇啊应该是不知愁的，那这个少妇就是写的一般士大夫的贵族的妇女，也是有一点身份地位的家族，一刹那之间引起了一种感情的波动。那这样的少妇在平常的时候她不知道什么是忧愁，可是这时候她登楼临窗看到了杨柳的青色，突然之间感到春天来了，于是她本来在那里梳妆的，很有耐性的在那里梳妆打扮的，她就有了一种懊悔的心，因为他当时 要丈夫去到外面做官，要去封侯。所谓封侯的就是说要去做官呢。那在古时候，为了要封侯，一定要有战绩，要打仗打得胜仗回来才会封侯。所以那么这位女子也许是虚荣心在作祟，希望她丈夫啊从今以后打了胜仗可以封侯做官，可以荣耀自己。所以她当初呢有这种的想法，也就是无非为了使自己更光彩一点。到这个时候他觉得封侯反而不如在闺中来相处，何必为了这个功名富贵而要跟亲近的人深深的别离呢？所以他这首诗也就题目叫做闺怨，就是在深闺里面这位少妇的仇怨。那这四句诗也非常的明显，意思是说在深闺里面的一个少妇，从来她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忧愁。在春天里她打扮得很漂亮，春日临妆，这个临妆的就是梳妆打扮，上翠楼，她登上翠楼去眺望景色。那这个翠楼也就是指的那个少妇所住的地方。她装扮好了之后到楼上去看风景，忽然看到陌头的杨柳色，那这个陌头就是街上，看到路旁边这个杨柳发青了，那就知道春天已经到了。可是春天来了，而她的丈夫却远在他乡，不能够陪伴她，跟她一起来欣赏春天的景致。在这个时候她就后悔不应该让丈夫去出外求功名，把自己冷清清的套在家里。所以后面这一句啊，悔教夫婿觅封侯，很后悔让这个丈夫到外面去啊求功名求富贵。那么这也就是这位少妇的一种自怨自悔。